好，那欢迎来到 Gary 的有声书。那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本呢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那今天读的章节呢是第三章，也是这本章的重点。重点的前面，那可以告诉我们说，哎，你生活在哪个象限？那他也说到，罗伯特清崎把全世界分成四种象限的人。那待会呢，我们会分享。ESBI 这四个象限，像是雇员、小店主、企业家以及投资者这样子。OK，好，那我们呢
好，
就是先来打开第三章，你生活在哪个象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很多年，在公司的等级阶梯上不断地向上爬着，也许你现在还处在阶梯的底部，或者你已经快接近顶端了。哎，稍等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声音？有没有那种电
可以。
风扇的声音？
没有，
没有。好，好，
有生活内，有生活内容，我觉得也是很正常，比
好。哦，
较有
好。
点，因为我的窗外我也有听到我窗外的声音，
OK，
像
好，
你
因为，
的鸟叫声也都没有关系，我是觉得，
好，没关
因为我们
系，
不是专业的录制，一开始先这样，我觉得是自然，越自然越好。
好，
会放松哟。
那我先从头开始，因为我怕有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就是，在听的时候，人家在听的时候会那个嘶，电风扇的声音，对，
我没有听到，我听不到。
那就好，没关系。对，
对，我用耳机哎，就听不
那
到。
耳机没听到，没有听到，那就 OK，没关系。好，那我先从头开始。好，那今天欢
好。
迎来到 Gary 的有声书。今天读的这本书呢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那今天读的章节呢是第三章，也就是这本书的重点。那作者呢罗伯特清崎呢告诉我们，他把全世界呢分成四种人：ESBI 一象限呢就是雇员，S 象限呢。就是小店主，B 象限呢就是企业家，I 象限呢就是投资者。好，那我们看一下呢，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你生活在哪个象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很多年，在公司的等级阶梯上不断地向上爬着，也许你现在还处在阶梯的底部，或者你已经快接近顶端了。其实你处在等级阶梯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苦苦爬行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这个梯子是靠在哪儿？史蒂芬·科维指出，你在梯子上爬得有多高就有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梯子是不是靠在一面正确的墙上。本章的目的就是让正在爬梯子的你停下来，看一看你的梯子到底靠在哪里。还有，如果梯子没有靠在你喜欢的地方，那么应该把它移到哪儿呢？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赚钱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所谓的财富状况指的是要。要么是他们赚的钱，要么是他们自身的价值，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当然，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福布斯杂志就把富人定义为年薪收入在100万元以上，而穷人的年收入是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观点所反映的只是钱的数量，其实为重要的是钱的质量。换句话说，你赚多少钱没有，你是如何赚钱重要。我总结出四种金钱来源的方式，每一种都和其他三种不同。而且每一种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和钱的数量 没有太大关系。
当我写完《富爸爸穷爸爸》后，我又写了一本关于四种金钱来源方式的书，书名为《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所谈论的正是那些决定在生活中做出改变的人们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现金流象限所代表的是四种不同的产生现金收入的方法，比如说一象限的人生主要是通过得到一份工作为他人公司打工的方式来挣钱， S 象限的人生主要通过为自己打工来挣钱，不管是凭借个人的某项技术还是做小生意。 B 象限的人一般指那些拥有较大规模企业的企业主，一般员工超过500人，而 I 象限的人则通过各种投资渠道来挣钱，换句话说，他们是用钱来生钱的人。一象限是雇员，对，
对。
那你生活在哪个象限中？换句话说，你大多数财富是通过哪种方式获得的呢？
嗯 ，OK， 嗯好 ，OK。那我们呢，在这一章节呢，就是开始告诉我们说，哎，前面他刚刚讲到的，他说到说，哎，当我们在努力的在往上爬的时候，有停下来看一看吗？看看的是说，哎，可能我上面的主管，我上面的人，他们的位置，他们所做的所为，他们的工作内容等等的，是我想要的吗？那我觉得停下来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我所自己可能未来的方向，或者是说，我接下来该怎么走。或者是说我要怎么走能继续往上爬得更快，我觉得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前面讲到的是停下来，就是看一看，停下来去检视一下自己。对，那再来呢，有讲到的四种金钱来源的方式，那一象限呢也就是雇员，也就是说我们去上班去给人家请的，那给人家去帮人家工作的，那也是帮老板，也是帮老板工作，帮老板赚钱，帮老板完成梦想，这样子。对，那可是呢，我们做了一阵子之后呢，会觉得哇，好，一象限都是被指使的。那我可能存了一笔钱之后呢，我想要自己开一间小店或者小咖啡店。那在这个样子呢，就是 S 象限，那就是通过自己呢的工作呢，我来工作，不用被老板或是不用被谁来指使，所以呢我这样子呢这个生意呢就是做小生意，就是小店主的生意。 OK， 那在 B 象限呢就是指比较大的规模企业，那一般来说员工呢就要超过500个人，那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再来 I 象限的人呢，他是通过各种投资的管道来赚钱的，比如说基金、股票等等的，超过这四个象限呢来赚钱的。
是的。
Okay，
我蛮好奇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很期待读下去。
好，那我就继续读下去了。 好，那我们在于下一页呢，就是一象限。他说到一象限呢，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呢，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生活爱与被爱，然后在一象限中待一辈子，因为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文化都在训练我们如何在一象限的世界走完这一生。这个象限的行为哲学，也就是我的穷爸爸所教我的，你成长过程中所学习到的行为哲学大概也如此。去学校努力学习考高分，然后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高福利的工作。
S 象限为了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权， 许多人会从 E 象限跳到 S 象限，在 S 象限的人往往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发愤图强。 S 象限的人收入方式范围极广，从低端的职业保姆、园艺师，一直到高收入的私人律师、顾问、演讲者。但不管你每小时挣八美元还是每年挣八万美元，对你来说 S 象限都是一个陷阱。也许你认为自己通过自谋职业炒掉了自己的老板，其实你只是换了一个老板而已，你的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员工。唯一不同的是，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埋怨老板，而现在你只能埋怨自己。 S 象限并不好混，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找你的茬，政府会找你的麻烦，你每周有整整一天的工作酬金全部用来缴税了，你的员工会找你麻烦，你的顾客也会找你麻烦，甚至连你的家人都会对你表示不满，因为你很少有空闲时间来陪他们。但问题是，你怎么可能有空闲时间？如果你休息的话，你就要亏本。你之所以没有自由支配时间，是因为你一旦停下来，你的现金流也就断了。我们不得不承认 S 象限所代表的其实是奴役，表面上是你拥有一份产业，但实质上是产业拥有你。
好，那再来是 B 象限。 B 象限的人会创办大型的企业，他们不同于 S 象限的人，因为 S 象限的人是为自己的产业卖命，而对 B 象限的人来说，产业在为他们卖命。我拥有许多 B 象限的企业，我的制造企业、房地产公司和矿业公司都是属于这一类。在 B 象限生活和工作的人是不怕经济衰退，因为他们把握住了自己的收入来源。 I 象限对于投资，我没有接受过什么高深的财商教育，我的富爸爸是通过和我一起玩大富翁游戏把我带到 I 象限的。我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懂得投资的原理，当你有了四个绿色的房产后，把它们卖掉就可以去买一个红色的旅店。
我知道这四个象限，感觉好羡慕那个 B 象限，好羡慕那个 I 象限。
但是我们还没读这本书之前呢、啊，我们都不晓得，其实我们都是一开始，我们最早一开始可能出社会，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处在于 I 象限，因为你像看在现在很多的企业等等的，像以前的王永庆。以前是帮人家送米的，他也是在 E 象限。然后像郭台铭也是一样在 E 象限，然后或者是像马云也是从 E 象限。不管任何企业，任何一个，基本上百分之接近九成的人都是从 E 象限开始
的。对，
对，是。那很多人就会从，大部分人都会从 E 象限呢，很想要自己。像他刚讲到的，为了要追求更大的自由，更大的不要被约束，那我们就是会想要自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店这样子。那就比如说，那这个收入其实很广，因为 S 象限的收入真的很广。那比如说是像他说保姆，或者是说律师、顾问、演讲者，这些呢都是 S 象限的。因为 S 象限来说的话，就是我不用时间被绑住，但是呢它跟 E 象限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还是一样要用时间去赚钱。用时间去赚钱，但是它比 E 象限好一点是时间的自由。那如果是以店面师来说的话，以 AS 象限来说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是因为我可能要请员工，请就是去招人这样子，那可是招不到人了， 或是说员工要请假了，或是员工有一些教育训练等等的，或是不满等等的，其实还是要自己下去做，还是要自己下去 handle。对，那所以再来是说顾客呢会有些客诉，尤其现在的客人很不好搞，对，
处理不讨好，这上面写的处理。
对，那其实就是在 S 象限呢，其实他讲到了，看似很美满，看似很漂亮，对，但是他的背后呢，所要牺牲的，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所以或者是以及自己呢，可能我开了店，我后面才感受到，这样子
的，
甚至也会有一些家庭隔阂，因为假日、周末是店里最忙的，那周末还要带孩子呢出去玩吗？好像不行嘞。对，
很多有成功的赚到钱的人，就是家庭就忽略了。有的小孩没有被陪伴，这个很多现象，生活中有这些故事都听得到。
是。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下一个。
换工作不等于换象限，下面我要告诉你们懂得这四个象限的重要区别的重要性。你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抱怨自己的工作，然后决定跳槽，但过了几年他们又开始从前一样抱怨起来，我工作的越来越努力，但却没有得到提拔，每次我的加薪都会被更高的税率或更高的物价抵消，我真想去做，就是括号里可以填各种内容，但那意味着我得重新回到学校学一个新的专业，这可折腾不起，我的工作糟透了，我的老板糟透了，我的人生糟透了。但是这类的话的人，说这一类话的人都是被困住的人，他们并不是被某一份工作困住，而是被困在某一个象限中。人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他们决定在生活中做出一些改变时，他们往往换一份工作，但其实换一个象限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左边的两个象限中，即是 E 象限和 S 象限，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这样教育的，长辈总是告诉我们取得好成绩，这样你才能找到好工作。但在呢 B 象限中，你的成绩并不重要，你的银行经理绝不会要求看你的成绩单，他们想看的只是你的财务状况。
好，那再来呢，只有脱离传统的工作结构，创造你自己的资金来源，你才能够经受住经济风暴的摧残。因为你与年收入、你的老板或经济环境已经没有直接的依赖关系，你才是自己收入的决定者。有 80% 的人都生活在图中的左边两个象限中，特别是一象限，人们告诉我们这里最安全，但在右边的 B 象限和 I 象限才有真正的自由，而且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生活在这两个象限中。当然，如果你更喜欢左象限的安逸的生活，那也许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对你用处不大，这个决定完全由你来做主。你到底生活在哪个象限呢？你到底希望在哪个象限生活呢？
我喜欢在我愿意在 B 象限跟 I 象限，
是就是右边的象限生活。
对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认为，会认为说，我刚刚可能也讲过了，我们可能换了工作，或者说换了一个方式，自己开一家店，或是自己去外面找学生。上课找学生之类的， 那这样子呢，其实就是也是一样，我们还是在于左象限，只是我从 E 象限换到 S 象限的。但是左象限呢，有个很大的共同点是，我必须是要用时间去换金钱的。记得哦，左象限呢，很大共同点就是都是用时间去换取金钱的。对，那右象限呢的 B 象限来说呢，它最大的不同点是在于，我今天可能不需要工作，或者是说当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还是有源源不绝的收入，也就是被动式收入。对，
是的。
那有可能就是说500个员工以上，那可能是我自己开个企业，我自己也许是开工厂，或是说我也许是开一间是做一个像是 APP。APP 的发明者哦，不是在不像 Foodpanda 或 Uber 的那个创作者，就是我发明这个 APP 的人，他们呢也是算属于像是B 象限的，因为他们底下是不是有这些员工，这些员工就是在于 E 象限，顶多也是 S 象限，也是我发明了这一个平台，我做这个平台，我开始我可能用了几年时间，也许是三五年的时间，我建构了这个平台，那跟电商呢去做联络，那跟我配合，那配合联络好之后，我就开始去招募我的员工，去招募我的员工，然后做这个教育训练，然后就是当客户呢在手机上选择点餐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有收入了。
对的，
对，
就是一个
是
好像一个固定的一个系统了，就是
对
他们就
系统拥有者，
对，可以面向很多一个资源，可以很多人，好像公共资源，然后但是他们收益是老这个象限的 B 象限的老板，对不对？
是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到 B 象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是系统拥有者，系统拥有者。
对，
系统拥有者这样子，然后当我系统拥有者之后，我有这么多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爱象限，用钱去滚钱，用大钱的这些钱有没有？
对，
滚出很大的钱。对，
可是我们系统拥有者那要怎么样呢？我也想拥有，但是要怎么？
是
对对，
所以他后面就会提到了，他后面其实这本书里面就会讲到说，有哪些的方式可以让你成为是B 象限。对，成为 B 象限这样子，对，
是的，
对 ，OK， 好，那我们
OK，
那今天那这个你要分享吗？
我听你这样讲就是对的，我很期待说，这个另外的这个 B 象限，那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成为 B 象限
的
一员呢？
一员，
对呀、啊，你刚才说前面的。ES 象限我们都有经历过，我生活中家人也是这样，我自己也经历过 S 象限，但是很辛苦啊，很辛苦，你有今天使使劲努力一下啊，就有一点小小收入，如果你今天偷懒一下没有，对，而且你今天没有开店的话，人家以为你怎么了，你要好几天正常运作又把他们拉进来，那好辛苦，真的
是没错，对，那刚刚这样讲起来，就像我那时候突然想到，就像这些 Uber 或是 Foodpanda， 即使呢我的店家今天是店休，那我的那个网络上我的手机 APP 看到这家店是店休，这家店没有营业，那我顾客也可以选择很多家，不是只有这一家而已，可是呢我还是一样，我的这些员工这些人呢，我还是一样可以继续工作。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说，当我在建构这个在建构这个系统的时候，就像我在挖管道一样，我在拉这个像我们像在讲的，我们在拉电话线。以前很早很早很早起的时候，中华电信就还没有这些电话，就还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呢，中华电信呢就先拉电话线，全台湾电话线我全拉好，拉完之后，拉好之后呢，可能前面会。花了很多时间，可能三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把全台湾电话线就是都可以这样子绕全台这样子。当建好之后呢，只要有一个两个家庭呢打，只要有一个拿起电话拨电话的时候，中华电信就开始赚钱了。
对，真的是，
是
想一想，对，是
甚至呢，我在凌晨呢，中华电信老板呢，他也在睡觉呢。那这些顾客呢，这些顾客呢，也是会拿起电话，可能拨电话给人家。
对
对，那这时候呢，就开始每分每秒开始计算。对，所以呢，要找一个就是说一个象限，找一个能够就像巴菲特说的，要找一个能够在你睡觉的时候还能赚钱的一个工作。
嗯，赶快找，
找一个，对，那后面其实就会跟我们分享的，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声书呢，的《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第三章呢，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生活在哪个象限？那接下来呢，第四章呢会讲到说核心的财富观念，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象限都有每一个象限的核心价值，嗯，去跟我们可以去更了解 ，OK。那我们的今天有声书呢，就到这边喽。OK，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